周五我们继续学习《维摩诘经》，还是是不是这个该是这个文殊菩萨问极品了？请问题，然后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不弄这些，不弄这些，我们讲课啊，讲课。需要关闭当前已经打开的 PPT。稍等啊，我在开那个直播的。哦，我开了直播，然后讲到了上一个。应该快结束了，然后看一下咱们说到这儿了，不用，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再回顾了。彼有及菩萨复作是念。啊，说到了这个，有方便会，无方便会啊，说到了这里，说到了这里，我们先看前面的这个，我们先看前面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我简单的就是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关上，这个病啊，并不是实有的，并不是实有的，众生的病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做这个观的时候啊，如果对于众生，因为他是不能断灭啊，他要就是说的是要跟众生就是头出头没啊，要就是爱护众生啊。但是这里面呢、啊、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的是对于众生的时候啊，不能够起就是那种世间的那种的有为的那一种的就是爱，就是他这种慈悲啊，可不是爱见啊，不是爱见。不是爱见，如果是起这种爱见大悲呢，那么就应该舍离，就应该舍离。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菩萨呀，他是就是这个断除了这个就是外境以及烦恼等等这些，就是而起的大悲。也就是菩萨的他这个大悲是起于这个真空妙有的这个真空，从这个真空这个基于这一个，就是基于这一个毕竟空，从这个地方一切无所得毕竟空，从这个地方而建立的大悲。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你要是基于实有而起的那一种，比如说我们看到谁，一般的人，就是一般的普通的人，看到别人了，他起了一种怜悯之心，或者起了一种同情之心，或者起了一种要帮助他的心，那个都并不是这个佛教中的这个慈悲。佛教中的这个慈悲，就是这个是应该做的，就是帮人这个事儿，就像饥来吃饭困来眠一样，他是应该做的。他当体做的时候就是无做，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啊，如果你是有情见的那一种的，有一个实有的，你确实有心去做这个救度众生的，有心去做慈悲的这件事，那么你对于这种的生生灭灭啊，这个世间法呀，就会有产生疲倦之心。就是刚开始看着你热情比谁大，但是后面你会有疲倦之心啊。如果是你这个是当体即空的，这个地方就谈不上疲倦了，这是本分，啥时候都应该做的，有需要就做，没需要就不做。这就是说在所生，不被爱见之所缚，也就是不会被爱见呢所蒙蔽 啊，所蒙蔽你自己啊。不管你视线出来你生的是什么样子，也许你是一个富贵样，也许你是个贫穷样，也许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样，也许你是一个不是知识分子的样，你都不会为此感到就是是一种束缚。就是无论你是视线什么声相，无论你是视线哪一种类型的人，或者哪一种类型的六道众生，你都不会为这个感到有所束缚。就这样的才能够为众生解粘去缚，才能够为众生抽钉拔气解粘去缚。所以啊，佛就说过啊，你假如说你自己都有什么障碍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都有什么，就是有什么束缚的话，你还让别人去松绑，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自己这儿没有什么束缚，那才能够就是解开别人那些压迫啊、束缚啊之类的，这才有可能。就是这句话，若自有缚，能解彼缚，无有这个这个若有自有缚，能解彼缚，无有是处；若自无缚，能解彼缚，斯有是处。其实这句话说的很简单，我把这句话再贴下来。所以啊，就是菩萨本身不应该有缚啊。对对对，我现在用的是不是这个，用的是 IS， 但是我给他们展示的是那种 PPT， 就是这一句话，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是想渡人啊，你先要渡自己，你不渡自己就渡别人，有可能是一盲引众盲，齐齐落火坑，就是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你要是想渡别人，你必须得先自渡。你在没有自渡之前啊，你没有自渡之前，你去就是说的是去渡别人，那属于一盲引众盲，齐齐落火坑啊。就是所以说，若自有缚，能解彼缚，无有是处；若自无缚，能解彼缚，斯有是处。你必须得先这样，你得先自渡，心中心的迁坐，他最起码可以达到的是自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心中心的迁坐，你迁坐内就能他度，那你是大根器来，你是大根器人，你知道吧？你是大根器人，你是大根器人，你是属于再来人，你本来就是来实现的，那我就没法跟你比。就心中心的这个特点，从我个人来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学佛人来说，我觉得心中心法用一次度绰绰有余，用一次度绰绰有余。但是你说你千度内就能够起到度他的这个水平，那以后还圆融还磨练还早着呢，还早着呢。所以说啊，我觉得千度内你把你自己的心，你把你的心，你把心呢、啊、都操在你自己身上，你别去操别人的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假如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自己没有心可操，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没事了，没事你也就这么磨着，没事你也就这么磨着，千万不可以起心动念去为别人去操这个心，这样的话连累你自己的修行，我这么认为的。你别就是说的是实有的去为别人操心，你可以磨练着，你可以磨练着这样去做，但是实际上的真正的用，我认为它不在千座内，就是为别人所用，就是说去就是说的是能解彼缚，能解彼缚，我认为是在千座后，我并不认为在千座内。千座内就算是你以为自己没事了，你以为自己没事了，那你也就这么磨着耗着，就这样耗完了千座再说，我认为是这样的。这是说到了这个，然后后面呢再说呢，就是什么叫做束缚，什么叫做解束缚呢？什么叫做束缚，什么叫做解束缚呢？你看他后面就接着说了，我再回到那个 PPT 那儿啊。这个菩萨贪着这个贪着禅位， 是菩萨父，以方便生是菩萨姐啊，以方便生是菩萨。这里是简单的说了一下，简单的说了一下，什么叫做贪着禅位？禅位就是安定的味道，安定的味道，安乐的味道。这个不他求的味道，不攀缘的味道，贪着这个，贪着这个，这就是菩萨福，这就是菩萨福。不能贪着禅的意思，也就是不能贪着法，也不能，也就是不能贪着法。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他这个地方他不怕落这个方便。人家说什么是方便呢？你大家看啊，以方便生是菩萨解，以方便生是菩萨解，就是说的是他能够生各种的方便是菩萨。这个方便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究竟和方便，这个方便是用来干什么的？方便是用来和众生更好的沟通，更好的联系，更好的让他接受。如果你这个东西想让众生更好的接受，更好的沟通，更好的联系的话，那么你肯定要以众生的方式，也就是说你多少都要以有相。方便简单来说就是有相，但是这个有相对于众生来说是有相，在你这儿任何的有相全是无相，所以它体现出来就是有相。按照禅宗来说，它体现出来就是落草，他肯落草，他甘于落草，他不会说一说一开口就只会不就是不就是就说那些利落的话，他都不是那个鸡的人，你跟他说什么利落的话，就是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引导着他去往无相上走，这个是方便。方便简单来说的话，他就可以理解成是有相，实际上是有相。真正证得无相的人呢，他根本都不惧这些有相，不会拒绝这些有相的，不是说的是把无相跟有相割裂开。这一切的有相，它当体就是无相，它不会特意的去拒绝某种无相有相的工具或者手段。你比如这么说吧，心中心的六印一咒，它就是典型的有相。你再说无相，你再说无相，你的手在那搁着呢，你的手印在那搁着呢，你持的那个咒语在那搁着呢，是无相吗？没有这个方面，没有这个方面，咋可能亲证无相啊？所以是这个贪着禅位是菩萨富，贪着禅位安定清净，这个有法可有就是有涅槃啊，有涅槃可以去，有涅槃处可以去，等等等等，这些是菩萨福，这些是菩萨福啊，这些是菩萨福。以方便生是菩萨解啊，后面就说了这个方便会复，方便会解，又无方便会复，有方便会解，无方便。这个无方便会，无方便会复，有方便会解，何谓这个无方便会复，有方便会解，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的无会方便复，有会方便解，这个地方一共说了四点，这四点的话就是要分开的啊，分开的剖析一下啊，剖析一下，就是这个无方便会解，无方便会复，有方便会解，还有一个是无会方便复，有会方便解啊，它是这一个。那么什么叫做无方便会复啊？我回到这个 PPT 上啊，回到这个 PPT 上，什么叫做无方便会复啊？为菩萨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这个于空无相无作法中而自调伏，是名无方便会解。再接着看后面的，何谓有方便会解？为不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于空无相无作法中一字调伏而不疲厌，是名有方便会解啊。这个地方第一个说的是什么叫做没有方便会解，什么叫做有方便会解。没有方便会解呢，没有方便会解就是说的是他这个庄严佛土成就众生啊，这个地方他还是建立在就是世间上的这个心，就是他的心向往佛法，他的心向往救度众生啊，这个地方是说他发心的，是说他发心的，就是以这个然后呢这个而于空无相无作法中，于空无相无作法中自这个自己调伏，这个叫做无方便会复，无方便会复。什么叫做有方便会解呢？他没有一个就是佛土庄严，他就是不立一个庄严佛土，不立一个成就众生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空无相无作法中调伏而不疲厌，这个叫做有方便慧解。也就是这样连续的看这个什么叫做无方便慧复呢？无方便慧复的就是说的是它这个空无相无作呀，它简单的理解成了和有相对的这个空，这个空是和有相对的空，这个无相是和有相相对的无相，这个无作是和有造作相对的这个无造作，它是理解成了这个，它把后者理解成了那种的和有对立的空无相无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在于就是佛法的这个妙有这儿，他认为是实有的，他认为是实有的，就是实有这个佛法，实有这个成就众生，实有这个。然后呢，就是我要想怎么样去庄严佛土成就众生呢？我应该去空，去无相，去无作，应该是这样。就是一方面来说的话，他认为佛土和众生是实有的；一方面来说他又认为就是修正的这个地方应该是空，应该是无相，应该是无作，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话他这个他就没有方便了呀，他就没有方便了呀，因为他这个都是空了。既然是空了，你开个口说哦六蕴宇宙，你开个口说好好修吧，你开个口说哦这个地方你就是应该就是哪怕是先老实做人，就这些东西这不对，这不是究竟义，这就不应该说了，这就不应该说了。因为它这只有空，无相也是一样的，你有任何有相的东西，你比如说你弄一个什么秘法呀，你弄一个佛号啊什么什么的，这都属于有相了呀，这属于有相了呀。无造作之法，一有造作就不对了。你像前两天那个师兄说的那个，哎，我怎么觉得往生啊，我为什么要往生东山内院呢？我一往生东山内院，那不是落了吗？我就是落了，所以我就没法去念这个兜率的这个慈氏咒。我一念我就觉得我落了，我为什么要去求那个呢？他就是认为了，他就是把这个佛法呀认成了一种造作，然后他自己偏向了那种无造作中，他认为这个一旦造作那就不对了。实际是他的那个不应该有任何的造作。我一发愿往生，那就不对了。我不应该发愿往生到兜率内院，我死活都不应该发愿往生到兜率内院，而偏到另一边了。当然还有另外一边，就是现在还有一种流派，就是他也不承认心中心。我看到有师兄说了，他也不承认心中心，他就装红这个兜率净土的这个怎么红啊，怎么去啊，不承认究竟义，也不承认心中心，就是这一类的。其实他跟这一类的正好相反啊，他跟这一类的正好相反。我有个发愿去，我就不对了，我就是怎么着我就发愿不去啊，不能去，一定不要去，怎么着都不念慈氏咒，就跑到了另外一面。这就是说他把这个有作跟无作对立起来了，他不知道佛法说的这个无造作，佛法说的无造作是根本就没有能造作的主人，也没有能造作的境界，所以这个时候不妨一切造作。那你看看佛说法的时候惊天动地呢，放光动地呢，那是造作还是不造作啊？就是他放光了，就是他动地了，就是他的，就是说的是难得稀有这种，他不仅造作，而且造作的难得稀有，造作的无比无比的庄严，这个时候正好是无造作，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是把这个割裂开，你认为不能造作的那个，那就是没有方便慧解慧复了，没有方便慧复了。你虽然就是对于慧你有所体会，但是你不能有方便呀，你不能有方便呢，这就成为了一种束缚了，什么叫做有方便慧解呢？有方便慧解就是说的是，没有一个佛土可建立，没有一个众生可成就，但是呢。空无相无作的这个调伏呢，就是但是呢也不停的在成就众生，不停的在建立庄严佛土，不停的在赞叹庄严佛土。这就是他是虽然不停的在庄严佛土，在赞叹佛土，不停的在成就众生，但是在他这儿从来都是空，从来都是无相，从来就是无造作，他就是这样自己调伏，从不疲厌的，这就叫做有方便慧解，有方便慧解，有方便慧解跟无方便慧解，简单来说就是有方无方便慧复，有方便慧解，简单来说就是就是这个智慧这个东西。成为父还是成为姐了？成为父还是成为姐了？智慧这个东西，他理解的不对，他还是用世间的这种的，就是有无对立的，那他就没有方便了。这个智慧也成为他的束缚了。 也成为他的束缚了。假如说他能够亲证这个有空不二，有相无相不二，无造作有造作无二，他真正的亲证到这儿了，亲证到这儿以后的话，那么他这些从来都是空，从来都是无造作，正坐的时候就是无造作啊，但是他并不断灭一切造作呀，并不断灭一切造作，所以他有他的方便，这就叫做有方便慧解。有方便慧解，它的基础上是在于他真正的通了这个慧，他真正的通了这个慧，他就自然有方便了啊。这是说的是这个无方便慧复和有方便慧解。这是说的这个，这一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看。我看 PPT 了啊，看 PPT 了啊。那么再看下面的，何谓无慧方便复？何谓这个有慧方便解？为菩萨住贪嗔贪欲嗔邪见等住烦恼而执众得本。这叫做无慧方便复。什么叫有慧方便解？为离住贪欲嗔恚等这个住烦恼而执众得本，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这个说的后面说的是这个无慧方便复，有慧方便解，有慧方便解，无慧方便复，有慧方便解。什么叫做无慧方便复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呢，就是各种的方便呢他就去用啊，这也是方便，那也是方便，就是这些有相的全都是方便，该用的用，你自己烦恼习气一堆，你自己的烦恼习气都没有解决，你去干什么那些就是那些事儿啊。现在尤其是密法在这一块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大，就是禅净密这一块，在密法在这一块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哎呀，就是随便的，大家去发财，大家去升官，大家去事事如意，我有这个法能让你发财，我有那个法能，一天到晚的就是自己修这些，也乐此不彼的让别人去修这些。然后呢，就是说这都是方便，这都是方便，乃至于最后连这个淫他都给大开方便了，你自己行不行啊？你就在这大开方便。啊，这就叫做无慧，没有智慧，这个方便反倒成为负了。没有智慧，你说的这个方便成下流了。你没有开智慧，这个方便就成下流了，慈悲就成祸害了，方便成下流了。这叫无慧方便复。什么叫做有慧方便解啊？你没有这些贪嗔痴慢疑烦恼了，你断了这些烦恼了，这个时候的话你大开一切的，就是简单来说吧，你自己的事儿已经完事儿了，你再大开方便。这就叫做有慧方便解，有慧方便解。这是说了这四点。后面的这个就是无慧方便复，有慧方便解，是着重于这个方便的，着重于这个方便的。就是说你这个方便，两个人都在用这个方便，两个人都在用这个方便。一个是他还没有通慧的时候，他的这个贪嗔痴慢疑还多得很的时候，他说什么方便，他这个时候说方便，方便就成束缚了。他这个时候说方便，方便就成束缚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他这个通了慧这个地方的话，那就你只要你的慧这个地方通了，你当然就谈不上什么贪欲嗔恚邪见了。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方便这就成了你的手段，它成了你的手段，这就叫做无慧方便复，有慧方便解。这一点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地方我想说的就是那个就是慈悲诸祸害方便成下流，这个也是佛教里头是经常提的。你就在那瞎用什么方便，你自己行不行啊？你一天到晚的你自己就在那儿滚啊，你自己行吗？你自己的贪嗔痴慢疑怎么样啊？你的明心见性怎么样啊？你就在这儿这样的，有很多人就是着相，这是他着相的借口，着相的借口，在那儿弄这些，所以心中心就强调了这个迁坐的时候是啥呀？不求雨果呀，不求雨果啊。人家就是说的是这个， 先以预勾签那一种呢，先以预勾签的那一种呢，它是入门的方便，在成就的时候你还有着欲，你咋可能成就啊？你咋可能？你要是想成就，就得不求于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你自己还没有成就呢，你去先以预勾签啥呀？你自己的欲都那么重，你去先以预勾签别人，那你就被缚住了，这些方便就成了你的束缚。就是这些方便法，简单来说的话，这些方便法成为了你菩提道上的障碍。你去修发财，你去修啥啥啥啥啥，成了你菩提道上的障碍。你修完了发财，一看，哦哟，这个灵验呀，你再去修别的啊，腿疼修这个，头疼修那个，这个不如意修这个，那个你碰个啥事修那个，一天到晚的就在修。我们周边修密法的可是不少这样的呀。这个东西的话，这个密法就这么个修法成了你的障碍了。你要是真的是就是说的是觉得那个佛法好，你一门深入的修下去一个也行。他是满足了他这个，他又有别的烦恼，他再去修别的，再去满足他别的，他一堆的密法在那等着呢，他就不考虑明心见性的问题。这样的话，方便就成为负了，还给别人乐此不彼的传播这些东西。你就是你还有那个金刚钻吗？你就传这些东西，你得先有你自己的金刚钻，你再说这些瓷器活。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比较突出的，就是那一些，尤其是密法中的，因为它密法确实有这些特殊的方面，它有这些应急之用。就这样的话就烂了，就滥用了。所以心中心的回向里有一个不求于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你别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斤两，我认为在千座内你还打着这个不求于果的回向，你那个64种法呀你就别用它。你是个好汉你就别用，你一个法都别用。你千座后你去折腾啊，你别说64个了，就那千座的那6个手印你都用不完。这是说这个，然后我们再贴一下这四点，再回过头来再看。我先贴一下前面的啊，贴到这儿啊，张师兄。我来贴，贴到这儿了。一个呢，再来看一下什么是无方便慧富啊？无方便慧富，有方便，无方便慧富，有方便慧解啊，无慧方便富，有慧方便解。什么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就是有佛陀。不可成，有佛土可建立，有佛土可以去投奔，有众生可以去救度，就是这样的。有这个，但是呢，你在这个空，你这个于空无相无作，就是这地方你还是有心的，你那个空，你那个无相，你那个无作，就是还是不彻的，这就叫做无方便慧富，这里面呢，这个无方便慧富和无慧方便富这两个怎么比较？这个无方便慧富，它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还有这个佛土可建立，有众生可以成就，在这个时候，那个佛法的那个智慧在你这就成了一个束缚了。因为你把它看成了割裂的空，割裂的无相，割裂的无作。所以它就成为了你的一个束缚，这就叫做无方便慧富，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没有，就是你被智慧所束缚，你没有方便，没被智慧所束缚，你这个智慧是空慧，是偏空的慧，是狭隘的慧，不是真正的彻底的慧，所以你就没有方便，被慧所束缚了。这是这一种。第二种的这个，有方便慧解，就是你的慧彻底的通达了，你自然有方便了。这是从这个慧这个地方解释的。第二个说的是从这个方便的地方解释的，就是说你自己还有贪嗔痴慢疑，然后你就去做种种的方便，这个方便就成为了你的束缚。 你自己的慧没有通，你自己的慧没有通，你去做种种种种的方便，你自己的慧没有通，你去做种种种种的方便，这个方便成了你的束缚，然后你有方便慧解，就是你自己的慧要通啊，你自己的慧要通，你这些方便，哎，自然的它就有方便了，自然的有方便了。这两个里面呢，就是无方便慧缚和这个无慧方便缚，它的这个重点不一样，它的重点不一样。前面的那一个。你刚才没有听，刚才没有听前面的这个无方便慧缚，前面的这个无方便慧缚说的就是你的慧没有通，你的慧没有通，慧没有通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慧就成为了你的束缚，慧成为了你的束缚，你就没有方便。这是说的是前面那一种，前面那一种。后面的那一种呢，后面的那一种呢，就是无方便无慧方便缚，无慧方便缚说的就是这个你这个你就是这个你就是这个方便呢，你总是想去用方便法，总是想去用方便法，这个方便法成为了你的束缚，成为了你的束缚，总是想去用方便法，这个方便法成为了你的束缚。这两个角度，这两个意思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但是它的角度各不一样。我把这两个贴到一块了，这并不是原经文的顺序，我把这两个贴到一块，就是说一下这个经义上我认为它的重点不一样在哪儿，我认为它的重点不一样在哪儿。前面的那个强调空无相无作成了你的束缚，后面的那个强调的是这个执重得本成了你的束缚，成了你的束缚。这两个强调的不一样，强调的不一样，但是本质上就是一个意思，本质上就是说的你这个智慧没有通达，你这个智慧没有通达，你这些方便都是障碍，都是障碍，本质上是一个意思，本质上一个意思。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前面强调的是这个慧没有通达，后面强调的是这个方便束缚你了，你就急着去用这个方便就束缚你了，方便就束缚你了。就是觉广啊，它的类型，觉广的这个类型就是典型的无慧方便缚，觉广就是典型的这样的，就是你自己还有贪嗔痴慢疑烦恼这些，然后你又去想着去帮别人，这个就叫做无慧方便缚，无慧方便缚，你自己的智慧没有通达，这样的话你去帮别人呢、啊，帮别人反倒成为了你的束缚，帮别人反倒成为了你的束缚，这就是你的问题，这就是你的问题，很典型，非常非常的典型，非常非常的典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还说的是这个很多去拿着秘法啊，去什么发财什么的说的那些，就是对你来说就是这个，你就是度众生啊，帮助众生的心太切了的觉广啊，你要是真的是度众生帮助众生的心太切，你自己就应该做实验品，你就应该好好的在你身上痛下功夫，痛下功夫在你自己的身上，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现在所谓的那些度人那些帮人呐、啊，根本都不是真度真帮的，只是一种虚伪，你根本都不是真想帮他，你真想帮他就应该痛切的在你自己身上下功夫，把你自己当个实验品，好好的折腾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就是没事了你也没事找事的折腾折腾你自己，检验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没事儿。千座内应该着重的去干这个事儿，100%的精力的用来干这个事儿，你才是真正的能够去帮别人。你要不是100%的干这个事儿，你根本都帮不上别人，也谈不上帮别人。你这所谓的帮别人，都是在管闲事儿，都是在很虚伪装样子，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你既然上来了，我就说说那个群啊，那个群啊，我不是说的让你一定要说话，我也不是说的一定要多人，你那个就是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误会，你别误会，我说那个群要活跃不是那个意思，是当时的时候那师兄他毛遂自荐想当管理员，我就想到了那个群，所以就说了一嘴，那个群发言少，他去的话他能多发发言也好，就是这个意思。你可别就是意思是说的是一定要让群有发言呢之类的，就是往里头一个劲儿的传人，然后让他们发言，不是那个意思。你就在这些事上，你尽量的别操心，尽量的别操心在这些事上，真的。你自己要是有问题，你就别操心别人的事儿，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自己没问题了，你再操心别人的事儿，好吧？ 你还在操心别人的事儿，你还在操心别人的事儿，你真行。哇、哦、就是这种的，就是我跟他说多少遍他都不会，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他并不是操心别人的事，他就是着相，学广你就是着相，不是说了吗，就是光这个都说了有十遍了。你再看一下经文，你学广你看经文，你看经文，看经文，菩萨住贪欲嗔欲邪见等住烦恼而执众得本，是无慧方便覆。何谓有慧方便也？离住贪欲嗔慧这个邪见等住烦恼而执众得本，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你看看，你就应该是后面的那一种，像后面那一种学习，你先离开自己的贪嗔痴邪见，你就应该是这一种，就应该向这个学习，就应该向这个学习。这是说了这四点，这四点呢就是着重的地方不一样，一个是说的是慧，误解了慧，还有一个呢就是祸害了方便，从这两个角度说的，误解了慧你就没有方便，这是另外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没有这个慧，然后他就祸害了方便，他在那胡用那个方便，祸害了方便，就这两个偏狭，一个是误解了慧没有方便可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误解了慧他就在那滥用方便啊，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六祖说的先化解自身贪嗔痴就是度众生，有度众生这事儿，你去不应该去度众生，有度众生这事儿，你就彭小林这句话没明白，先度自己就是度众生。六祖说的先化解自身贪嗔痴慢疑就是度众生，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六祖我记着不是说的先化解自身贪慢疑，他说的是自性动是众生，就是自性，他都是说到了自性这儿。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的这个无量的法门誓愿学都是自性的，都是归到自性这儿了。包括无量法门自愿学也是包括在自性这儿。其实啊这个自性是包括自己和他人，这个都没在自性之外，但是为什么要用自性这个词呢？自性这个词就是首先呢你得考虑你自己的这个自性，这个它毕竟有一个自字的强调，你所以说你首先要考虑你自己的贪嗔痴慢疑怎么样啊，就是你自己的邪见，你主要就是邪见这个地方上，凡是有见都是邪见，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他也不是胆小，他受不了你，你知道吧，他也不是胆小，他受不了你，看着你又在拉人什么的，说也说不动，他受不了你。度众生这三个字挡了很多师兄明心见性的道，所以我认为他们不是真的想度众生，如果他们真的想度众生，他会在自己身上痛痛切切的下功夫的。再接着看下面的吧。对呀，自己都渡不了，能渡得了谁？觉广，这就是说你呢，这就是说你呢。然后再接着贴文殊师利到市民方便吧，贴到这儿吧。啊，对对对，是这儿。文殊师利，彼有极菩萨应如是观住法，又复观身无常苦空无我，是名为慧。虽身有极，常在生死，饶益一切而不厌倦，是名方便。又复观身 身不离病，病不离身，是病是身，非心非故，是名为何？舍身有疾而不永灭，是名方便。就是有病的众生啊，应该是这样的，应该这样的去观住法。这就是说的是有病的众生呢，就是前面说的，前面说的还很多，除了这一段，前面还有，前面还有。然后呢，这个病啊，并不是实有的，并不是实有的。第一个，这一整个的这一大段说的是什么？就是病不是实有的，并不是实有的。你就是度众生啊，这个地方上啊，你要注意，你可不能起有心呐、啊。你要是有心，你就会升起疲厌，对生死升起疲厌，也就是你有病的时候，你也会生死疲厌之心。哎呀，真苦啊，不想了、啊，就是你自己也会这样的，你自己也会这样的，所以这是不对的。所以啊，就是说的是你自己这个地方，就是你自己这个地方到底有问题没问题？你要先把自己搞彻搞通，搞彻搞通，你再说这些度众生的这些事儿了，度众生这些事儿了。所以说啊，你有病的时候应该这样的去，就是这个看待，应该这样的去关注法。然后呢，回到你的有病的这个地方上呢，应该知道这个有病的这个身体啊，它是空的、无常的。就是说的是它是变化的呀，有身就有苦啊，有身就有苦，有个身你就得保护它，你要保证它就是饥饱啊，保证它的冷暖啊，保证它吃饱啊，保证它冷暖适宜啊。尽量的让他不生病啊，你说这多麻烦呢、啊、所以说这个苦啊还有这无常，你不管你怎么样你也没有办法。现在对于身体来说，这个人最大的两个毛病就是一个是长寿啊，万岁万岁万万岁，多幼稚的说法，这么幼稚的说法，哄人的说法，就像哄小孩似的说法，哎，成了一个大人中间经常这么哄的，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看那些女的，就是说的明明老了就要装青春，就要装青春，你看我没老，我没老，各种的什么打什么针啊之类的，什么什么的，我没老我没老，人家说你个年轻乐得跟开花似的，哎呀，就这种的，你明明知道他会老的。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无常啊、另外一个它是一个相，它就是你要保护它就麻烦呢，苦啊。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它是无常的，它是苦的，它是空的，它是毕竟空的，这个身体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你仔细的看起来你根本都不知道哪个地方是确实是你的身体，是小时候的是你的身体，还是现在的是你的身体，还是一秒前的是你的身体，还是一秒以后是你的身体，它都一直在变的，一直在变的。然后呢，它并不是这个你的心并不在你的身体之内，这就是非我，就是你的那个能主宰的那个东西，它并不是在你的身体之内，并不是在你的身体之内。这个身啊，它就是一个工具，它就是一个工具，就像是电脑，就像是鼠标一样，它也是个工具，它也是个工具，这就叫做慧，这就叫做慧。就是这是这个一般的人还是具备的，一般的人还是具备的。哎，当然呢，也有很多不具备的修心中心，所以在他那儿，你就不能在他提一个病，你一提个病，他有一堆的东西呢，他研究可长时间，他有一堆的东西建议你，他总觉得他能给他捯饬好，他有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他认为他，把这个怎么样治病，他研究透了，所以说你有病找他都能给你捯饬，他认为所有的病都能治。这种人实际上他就认为所有的病都能够治好，所有的身体上的病都能够治好，实际上他不知道身体的这些病啊，他是因缘所生法，他认为所有的病都能够治好，所以他就去研究怎么去治病，怎么去治病，他研究这个研究的可热衷了，比佛法研究的热衷的多了，热衷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了，什么六运一咒的三年千座啥玩意儿的，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就是说的是能让他少病的一个工具。哎，实际上这就不是是一个佛教徒啊，他连基本的佛教徒的基本观都没有啊，还可多呢。每一次我们现在大群里面都说了，每一次到病这马上打住，不打住一堆人说，就那些人他就是有个这样的一个方法，或者有一些人他修了心中心他有改观，还有一部分人他修了心中心他也没有改观，就这个东西成为了他的一个就是哎就是说的是病一定能治好啊，他一直在研究这个，就心中心也是用来他辅助来治病的。他根本连基本的这个身是苦空无常无我非我的这个根本都不知道，一天到晚就在捯饬他这个破身体，哎呀，一天到晚的都在捯饬，真的是，这在心中心的里头至少占三分之一还是五分之一吧。心中心里的人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有学有证的， 啊，心中心法好，好，好，好得很，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就是我这好了那好了，我啥好啥都好吃，嘛嘛香，这是另外一种。第三种就是啊、哦、这个一切都没有在心外，哎呦我开悟了，我明白了道理，我都知道了啊、这是第三种，都比较典型了。还有一种爆炸，就要爆炸，你还是射不住一根，这是法，射不住一根。先说第一个，这个单身啊，这个我不明白，你是修心中心法吗？你是修心中心法是死心塌地只管念咒，你在哪儿求的法？法本上不是有老人说的六个要点吗？六个要点是让你死心塌地持咒的，不是让你管是否射住了一根。你管是否射住了一根，那是起妄想了。就这么说吧，射住一根是你的大妄想。你为什么不念咒？你起这个妄想啊？为什么不念咒？你打妄想啊？你射不住一根也没事儿，关键是你在念咒，知道吧？当你没有那个一根了，你射住它，射不住它无所谓。啊，这就是另外一类人，他认为修行佛法就是在于专注，他想练就的是专注，他认为他专注成功了就是正道了。还有一种这样的人。这就是说射不住一根呢，他认为就是说的是成道的标志就是做事可专注，这是一类人。另外的一个人的问题说，这也是法执吗？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身体的事儿，这个不是法执。我说的这个身体的事儿，就是这么就是说的乐此不彼的捯饬身体，相信这个身体通过什么工具一定能够捯饬好，然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捯饬身体上了。而且你的职业并不是医生，你自己愿意在这儿捯饬，你就是别的那些工作呀生活啊都是凑合，包括修心中心也是凑合，就愿意捯饬身体的，坚信有一个法能够把这个身体都捯饬好，就是这一类的。这是属于不具备基本的佛教知见，不是一个佛教徒，这个不是法执的问题，这个不是法执。法执是说什么呢？法执是说的是，哎呀，这个佛法太好了，太好了，我不肯把这个好空掉，我不肯就是不理会这个好，这说的是法执。这说的是法执，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乐此不彼的捯饬身体，这个不是法执，这属于外道，这是属于外道，这还不是一个佛教徒啊，这还不是一个佛教徒。追求禅定，我们刚才没有说追求禅定，我们刚才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乐此不彼的捯饬身体的这一种。乐此不彼的捯饬身体这一种倒不是追求禅定，现在我们说的这个不是追求禅定的，他把心中心当成方便法了。对呀、健康不健康是他衡量标准。你打坐了，你身体总归会好受一点，哎，他就开心了，这就是他弘扬心中心的标准啊！我这个心中心让我身体好了。你看那个台湾的法尔中心，他就是这样的呀。台湾的法尔中心就是典型的呀。我修心中心，我身体好了，所以我要弘扬心中心啊。应该说，他们把专注理解成了一心不乱。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是不是曾经有过爆炸开悟的念头就永远不会见性。不是的，曾经贪嗔痴慢疑的都见性了，曾经杀人放火的都见性了，但是你在这都修完了千座，现在还在拼命打坐的，还没有见性，你是咋回事呢？你理解的这个见性就是有相的，就是一种有相的东西。所以你说什么永远不会见性，不是的，见性不是有相的，不是你这种有相的思维，你这个思维方式一直是有相的不肯改，所以你就是不能思维。就是对于你这种的话，就是说的是你任何的思维，就是任何的话语，你也容易理解成有相，你容易误会成有相。所以说不适合多说，不适合多想。你要是还有劲儿打坐，你就狂打坐吧。我因为没有别的辙，一说话你总是误会。 就是有过爆炸求开悟的念头，就永远不会见性什么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别说有这种念头了，有贪嗔痴慢疑的念头，乃至于办了贪嗔痴慢疑那么多事儿了，人家都开悟了，央修摩罗杀了那么多人，他还见开悟了呢。你呢？你在这一天到晚的帮助别人，一天到晚的慈悲，一天到晚的慈爱，一天到晚的就是说的去救度众生，一天到晚的打坐，一天到晚的看祖师开示的，你为啥还没见性啊？你是咋回事呢？你是咋回事呢？哎，杨子涵，你再多跟他说说。另外一个，你也别放弃冉小红，冉小红现在又找我了，你跟他说啊，杨子涵。我特别开心的看到好多师兄对于觉广还有这种想法，就是想着说说他能怎么怎么样。你们试着都去多说说他，也许他跟我们只是机缘不对，不一定谁能说得动他呢。你们多说说他试试。你现在的情况是有念头，有念头有时又没有。念头碍你什么事儿呢？你管念头干什么呢？李海，我问问你，李海，我问问你，什么他执念？这不是你打的话吗？啊，李海打的这个话，就是说的，就是我想问问，不，他执念太深了。是的，是的，他是那种情况。我想问问你，这个念头有念头，念头有时候有念头，有时候又没有念头。那么我想问问你，明心见性是没有念头吗？你回答，明心见性是没有念头吗？你来回答，明心见性是没有念头啊，没有念。既然明心见性是没有念头，为什么禅师说饥来吃饭困来眠？为什么赵州说庭前百子树吃茶去？明心见性是有念头是没有念头啊？是有念头还是没有念头？明心见性是有念头还是没有念头？是有念头还是没有念头？你打一个有是什么意思？你说你就打有念头或者没有念头，打三个字或者四个字的。觉广说了，我等着李海打。有念头或者没有念头，你打一个三个字的或者四个字的。有念头打一，没有念头打二也可以的。李海说，明心见性是没有念头的。明心见性是没有念头的，为什么说饥来吃饭困来眠？为什么说吃茶去庭前百子树？所以李海呀，你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地方啊，还是要深入啊，还是要深入啊。你这个千座打完了，千座打完了，能够纠正你一些错误的知见很好。你不要误认为自己开悟了，别误认为自己开悟了，要好好的继续的修一下，把这个东西弄透它，弄透它。既然你还愿意参与，那我就觉得你还是应该弄透它。如果明心见性是没有念头，为什么饥来吃饭困难眠？为什么吃茶去庭前百子树？见性的时候不是一念不生的时候啊，那我就不明白了。那你到底说的是有念头还是没有念头？这我就不明白了。哎呀，这个不好。你要不然的话，你下了下九点半以后的话，再说说这个事儿吧。九点半以后，要不然你打字不方便。这是对李海说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觉广说的是，就是见性是有念头。觉广好了，见性是有念头，那你现在天天的跟念头做什么对呢？你现在天天的不好好的去关注咒语，你一天到晚的关心念头干啥？你的话就是两句，哎呀我今天打坐念头少了，哎呀我昨天打坐念头多了，你从来都不说你持咒的情况，然后我现在看不到念头了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你就不要管这个念头了就行了，你还要说打坐的时候念头多念头少，你这不是大妄想吗？这是说觉广的。有没有都不对，不住念，你能做到不住吗？你能做到不住吗？ 你能做到不住吗？梁师兄又来了一个了，也是典型了，又来了一个了。你的这个明心见性基于的是你的理解，基于的是你的理解，你就这么理解明心见性啊？你跟一般人比起来好像觉得比一般人的知见要好一些，但是你自己肯定烦恼疑惑不能够彻，没有断彻，没有彻底的断掉。梁仁林就是烦恼疑惑没有彻底的断掉，因为你对于明心见性的是现在的就是这个对于明心见性这回事儿，现在还是基于你的理解，基于你的理解不住念。你能做到不住吗？你能做到是一切事儿都不住吗？你能做到吗？你就是没有亲证，梁师兄，你就是没有亲证，没有亲证到那个有念的时候，当体就是无念，你就没有亲证这一块儿。所以你总是说不住不住不住念不住念，你能做到不住吗？其实为什么让我们不住，是说的那个念头啊压根儿就从来没存在过，你就没有亲证到这儿，全是基于你的理解，全是基于你的理解。梁师兄，你以后的路子啊，你以前的时候那么爱学习，那么认真的学习，那么拼命的去学习，以后你就扔开这些学习，扔开你这些路子，直接的来，直接的来。如果还有空打坐的话，你就直接的打坐，把这些理论都扔开，直接的打坐。第一，直接的打坐；第二，直接的去做事儿，直接的去做人，不要再讲任何的道理了。对你来说就这样，看看能不能补救。假如说你还在打坐的话，你那些道理都扔开它，人家非要你讲道理，你就任性直讲。我说的直讲之外，还有一个任性，就是你不给他说逻辑，你不要解释他。你觉得该这么讲你就这么讲，你爱那么讲你就那么讲，你不给他的任何的解释，他爱误解误解。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把你学来的那些东西，你理解的那些东西再开口告诉别人，你自己先，你要是想彻底的断掉你的烦恼疑惑，你现在自己的烦恼疑惑还是有粘连有粘滞，还有事儿，就是你现在虽然迁坐过完了，但是你并不是一个没事人。这个时候你应该咋办？我建议你就是这样吧，你就是这样，就是说的是那个，有空最好继续打坐，把你那些理论都扔开它，不要再抱住那些理论了。实在让你那些理论非要让你说，你就说你没学佛，你不懂就行了。然后你要开口就说直接的、直觉的那个，只能说直觉的话，其他的那个不解释，不要给人去解释它，就是这样。先这么做一段，当个死人似的。以前你太爱学了，学的累不累啊？现在就不考虑那些学的了，全扔开，当个死人似的。平时当个死人，对待师兄就任性。人家觉得你坏就随便他，他觉得你坏就觉得你坏好了，就任性就行了。别用那些道理去说服自己，去说服别人了，好吧？这是对他说的，跟有念无念都无关。谢明达，我都不应该放过你，但是今天看在别人的份上，我暂时先放过你。跟有念无念无关，跟你这句话有关吗？念念不停留，你正在研究呢，念念不停留，你知道念念不停留，你发那一堆一堆的东西是干啥的？你别让他，你还不让他赶快过去绝广啊？念念不停留不是一个理论，是你要去实行它，你要去实践它，念念不停留。咒一直在听，嘴一直在动，不是那个，跟嘴有什么关系？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啊？是心。就像你关注谢明达一样，关注咒语，就这么回事儿。只取无上菩提，你取的咋样了？学管我啥时候说怕看扁我了，误解太多？哎妈呀，这个、不关我的事。什么误解就误解了，也不关我的事。你自卑傲啊！天哪，这两个完了，这没法看了，继续学习吧。我也挺愿意让他们打一架的，我们看一看。哎呀，你说你在这争论这些，干脆就打一架算了，打一架谁赢谁输，不管是谁赢，我们都给他10块钱红包，好吧？打一架完事儿以后再也不提了。对，这个叫做 身无常苦空非我，这个是慧，这个是慧，就这个是慧，是基本的慧，这个是基本的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杨子涵，杨子涵呐、啊，你把这句话拷贝下来，放到自己的微信的收藏里啊，因为你这句话要不断的重复给他。你把这句话拷贝下来，放到你的收藏里。好了，杨子涵，杨师兄你辛苦了。杨师兄，到底是谁没救啊？哎呀，算了，不说了。这个叫做身无常苦空非我，是名为慧，就是这个慧，这个慧的话，你自己学习，你通过学习，你都应该这样观，这是一个，这个是慧。后面的那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虽身有疾的，就是你有病，就是你只要你活着，你可能就会有病，有可能你有病，有病了就常在生死，饶益一切而不厌倦，是名什么有病了，就是说有病了没死就还活着，能度众生还度众生，还饶益一切而不厌倦，是名方便。在这个地方上啊，我觉得就是齐老师说的那个禅空法师，哎，他在这方面就有这个特点，他浑身出了病哪儿都好，实际上他的病比谁都严重，但是没影响他的心啊。虽身有疾，常在，我们听齐老师说过那个禅空法师的，你看看，有的人呢，他没病的，一天到晚的怀疑这怀疑那，还是学佛的，然后又去研究这个病，你说说，你看看，虽身有疾，常在生死，饶益一切而不厌倦啊，而不厌倦，是名方便啊，是名方便，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啊，你就是避免不了的，你只要是有所受生，你这个是避免不了的，不会是说的是你实现一个方便，你一实现就是王宫啊，王宫里头生，当个王子，一身无病，相貌庄严，什么什么的，不是那样的，你实现受生就得遭这些罪，你得就是遭这些罪的时候，遭这些罪。也就是遭这些罪，也不断灭那些救度众生，那这个就不好做了。就是虽身有疾，常在生死，饶益一切而不厌倦，这就很难做了。这咋做呀？哎，怎么能做到这儿啊？那个有疾啊，当体就是空的，是前面那个有慧的基础，才有后面的方面。那个有疾当体就是空的，那个生啊死啊，当体就是空的，饶益也是空的。哎，这都是不妨有疾，不妨生死，不妨饶益一切。就是这，所以当然没有什么疲倦不疲倦了，这就是方便。这一段说的是这个生死和身体和疾病，它当体是空的，当体是无常的。你要这么观，因为这么观，它当体是空的，所以说呢，即现有疾，即现生，即现死，也是正常的，它根本都不妨碍饶益一切，也不会有疲倦。就是说的是这个慧和方便啊，后面又说的又复观身，身不离病，病不离身，是病是身，非心非故，是名为慧，摄身有疾而不永灭，是名方便。你再看这个身啊，这个有身就会有病，这个病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要是没身，它就没这个病了啊。这个身和病，它两个是在一块儿的，多少都有这些毛病。这个病啊，这个身啊，它不是说是哎心有个病啊，或者心有个身啊什么的，它不是分什么新旧，不是分什么生灭的，这叫做慧。在这个慧的基础上，就是有这个病，它也谈不上新增加了一个病，也谈不上灭除一个病，这就叫做摄身有疾而不永灭，这就是方便了啊。身体有病也不会去灭它，摄身有疾而不永灭是名方便啊，摄身有疾而身而不永灭是名方便。就假如说你有病了，你也不取证涅槃，你就取证那个啊，我不再来了，不受后有了， 啊，设身有疾而不永灭，不去那个到那个我离开这个身体，不再后有了，不后有了，我永远也不再来了。这就叫做不永灭，不永灭就是不再来。这个地方经解上讲了，经解上讲了，不永灭就是说的是，不就是再来，不再来就叫做永灭，不再来就是永灭，不做那种啊，不再来了，不受后有了，不是那样的，就是你知道会有种种的这样的，种种这样的，该来还是来，该来还是来，这就叫做设身有疾而不永灭，是名方便。后面的这一段就是又复观，就是这第二个观就是有身体的视线，它就有病，这很正常。这个病和这个身啊，这个两个就是搁在一块儿的，它不是什么旧的，也不是什么新的，不是什么旧的，也不是什么新的。所以说，这个别因为你的身体有病了，就想着哎呀，这救度众生太难了，算了，我不来了，这活我不干了，这不行。所以这个叫做方便，这是叫做会和方便，会和方便，就是这个前面说了，这个无方便会解，无会方便解的，无会就是无方便会复啊，无会方便复等等的这两个，说了这两个情况，解释了一下，然后又说了对于有病的菩萨，这个会和方便是咋回事儿啊？对于有病的菩萨，他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观？叫做会，怎么观？叫做方便。怎么样观叫做会，怎么样做叫做方便。这个方便和会，它两个的对立关系，一个是根本的观念，一个是你怎么去依靠着这个根本的观念去做事儿，去行事儿，去行，去实行它。一个去实行它，一个是为什么要这样实行，这就叫做会和方便，会和方便。所以说这一段说的就是对于有病的这个，这也就是简单来说，有病这个是非常正常的，这很正常。你视线生死，你就一定会视线有病，这很正常，这很正常。这个东西不应该去厌倦它，因为它当体就是空的，不应该厌倦它，也不应该厌倦这个救度众生。简单来说呀，用一个我们既然听经，咱们就用一句落草的话来说，救度众生是什么？救度众生和饥来吃饭困来眠一样，太平常了。简单来说，有病是什么？有病就跟饥来吃饭困来眠一样，太平常了。有病是个太平常的事，平常到其实啊，维摩诘的这个就是文这个维摩诘的这么说都是多余的了。干嘛要慰藉他？干嘛要问候他？干嘛要慰问有病的菩萨？有病不是很正常吗？但是他是借着这个因缘来说，修行的菩萨各自的弱点，各自的问题，各自不一样，他是借着什么来说法，这才是佛法。慰问也正常啊，慰问也正常。你说的是从世间法的角度，不是从出世间法的角度。出世间法的角度慰问啥慰问呢？你说的是世间法的角度。或者这么说吧，你说的是世间的圆融。你知道啊，杨师兄啊，我想跟你说什么，这个慰问也正常，我就想到了你谈的那个论语的问题，慰问也正常这句话，如果从世间来说的话，它要随世间的理，所以它需要慰问，这是世间的。从出世间角度来说，它根本就没有个病，没有一个病，所以说也他不去慰问他正常的。有人说哎，我们去慰问了，他也就去慰问了，或者他需要去慰问，他就去慰问了，这也正常。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一切随缘啊什么的，那个看起来的话，跟论语是很像的。二祖说我们就是要用论语，主要就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论语的那种的为人处事方式啊，是中国人能够接受的。这是第一点，从用的角度。第二点来说的话，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刻意的去用论语，是说就是世间的事儿啊，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往左也可以，往右也可以，你去慰问他也可以，你不慰问他也可以，你有病也可以，你没有病也可以，你健康也可以，你不健康也可以，你就是你多给我点钱可以，你少给我点钱也无所谓啊。所以我们表现出来的跟那个论语很类似，但是我们并不是强做出来的温良恭俭让，我们是因为没有什么可求的，所以我们是自然而然的显现出来的那种的温良恭俭让。就是说现在说的那个佛系不是刻意做出来的佛系， 是就是本身就是那种呢，没什么，随便吧，哎呀，不在意他了，无所谓的，是这样的一种的，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的，所以是跟论语暗合的，不是说强制着自己去做论语的那个样子的。要不然你以后你行去论论语了，你就那么你又那么强制着去论论语，你非得让你逼得你骂娘不可，不是那样强制的去用的。好了，你说不能刻意用，那应该怎么用啊？那应该怎么用啊？论语是啥没有关系，论语是啥没有关系，关键是你是啥呀，你是啥，我还想问问你呢，现在是你在用论语啊，你是啥，你就是你啊，你是个干屎绝，没有用才是用，不是说的刻意用不刻意用，你就不用它，不用它的人儿，哎，人家的做事风范可像个论语了，可像个论语的那个风范了，干屎绝也是你，这句话有疑了，这句话我就有疑了，干屎绝也是你，那就是说的是除了干屎绝以外其他的也是你，你就承认其他的也是你，那你的事儿就多了，不放弃任何众生吧，他的本性还不坏，比较直心淳朴，我不知道他在说啥，不接话为好。这是说到了就是最后的这一段总结，我再贴一下最后这段总结，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对于有病来说的话，后面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有病的这个观身空苦空无常啊、非我啊、然后呢就是真的是这样观的话，不妨有病，不妨生生死死头出头没，不妨饶益众生，也没有什么疲倦的。还有一个呢，这个有身就有病，有病就有身，这个身和病啊它都是实，它都并不是实有的，并不是实有的，所以说啊这个有病跟无病相去多远啊，并不应该因为有病而去永灭啊，这是说的是慈悲的救度众生的菩萨，然后他有病了应该怎么办，尤其是当你有心去救度众生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做的多啊，你又做的累啊，你又做的操心啊，你有病的时候就更有怨言了，更有怨气了啊，这个众生好可怕啊，这个学佛这个事儿可太累了啊，什么什么的，这些疲厌心就升起来了，那不行，那有病的时候也得该干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病的时候也不能永灭，即便是有病也不能有面，非心非故，非心非故，我理解是这样的，这个比如说病就是先天的，这个身体呢，就是身体呢，它有比如说是这个病不行了，我这个身体我不要了，我再来一个新的身体，这就是非心非故，我觉得它可能是从这个角度，非心非故跟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它的意思是一个意思，但是它诠释的角度不一样，它诠释究竟自信的角度不一样，这个地方呢是从病和身从他的自信这儿来诠释的，就是人家总觉得有病啊这个是这个是啊，我原来没有病，我现在有病了，所以这个病是新的，是新的，他这个跟原来的没有病比起来他是新的，实际上他谈不上新不上旧，谈不上新谈不上旧，就谈不上有病谈不上无病。喂喂，有声音吧，有声音，差一个无我，差一个无我，着相就是病，对，说得非常好，说得非常好，着相就是病，是的，是的。后面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关于这个调伏其心的了，贴到哪儿吧，贴到那个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萨行吧，贴到这儿吧，因为比较长，后面的这个 有极菩萨应该如是调伏其心。哦，这一段说的好玩了，这一段说的有意思了。所以啊，就是有病的菩萨应该这样调伏其心，应该调伏其心，不住其中，但是呢，也不住，就是这个不调伏心，也不住不调伏心，不住就是不能住在调伏其心上啊，但是也不能住在不调伏其心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不调伏其心，那就跟一个凡夫一样了。如果你调伏其心，那是声闻法。所以说菩萨他也不是调伏，他也不是不调伏，他既不是调伏，他也不是不调伏，这是菩萨行，这是菩萨行。这个他有生有死，但是他并不是污染啊，他一直在涅槃，但是他并没有就是寂灭的那种不受后有的那个灭度啊，他并不是凡夫，但是他也不是圣贤呀，他并不是污染，但是他这也不是清净啊。啊，后面的是他的用处了，后面的是他用处了。他呀，他不是那个跟魔相对的，他不是跟魔相对的。你看看我降服了魔，我多厉害呀！他不是跟魔相对的，他根本都不稀罕搭理魔。但是你看到他确实能够降服众魔。哎，这就是我不跟魔在一块玩，魔不配跟我玩，我根本都不搭理魔行。但是你看他确实降服了众魔。就是这个，就是一切智，一切智的话，这个求一切智啊，求一切智，求一切智，无非实求是菩萨行。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求一切智无非实求，这两个不是相反的意思，不是相反的意思。求一切智都是就是一切都是他的所学啊，一切都是他的所学、啊。这个一切智就是说的是不光是出世间的，也有世间的，这一切都是应该学的呀，都是应该学的呀，没有什么时候不求，没有什么时候不求，就啥时候都是他的学习。啥时候都是他的学习，在善学善，在恶的时候看那个恶是咋回事，都是他的学习，这是菩萨行，这是菩萨行。不是说的是好的就学，不好的就不学，不好的我也要看看看门道，看看他为啥不好啊，看看他不好的是有不好的什么伎俩啊，他也这样啊，这是这个，这是我的理解啊，这是我的理解。一切的法根本都不生，一切法根本都不生，一切法虽观诸法不生，一切法都不生，一切法都不生，这不是无生法忍吗？哎呀，你可别冤枉我了，我可不入那个无生法忍位啊，我可不认那个无生法忍位啊，这是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萨行。哎，这一段对于这个师兄们，尤其是刚才发言的这几位师兄们，就特别的有这种针对性了，有特别的针对性了。所以说就是菩萨，就是上面不是说了吗，有病的菩萨应该怎么观啊，应该这么观，应该那么观，应该这样是会，那样是方便，应该又这样又那样，所以这就调伏其心了，调伏其心了，但是也不能执着，但是也不是不调伏其心啊，就是说你有病了，你怎么办啊？你要不要观他？你要不要调伏他？如果你一点都不管不调伏，那是属于凡夫；如果你调伏了，那是声闻法。菩萨他不是调伏，他也不是不调伏，离此二法是菩萨行。梁师兄，这个是给梁师兄的，梁仁林师兄。你刚才说的有没有都不对，不住念，你这个不住是不是调伏啊？可别住啊，可别住啊，我们可别住啊，我们别理会，我们不住，你这个不住是不是调伏？为什么说调伏不调伏都不对，要离开调伏和不调伏是菩萨行呢？离开调伏和不调伏是什么样呢？这个地方都不涉及到私人的问题，你可别给我回答个是菩萨行，那就完了，那就没得说了。离开和不调伏，离开调伏和不调伏是什么？私下说也行。好好好好，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就针对你的，这个是针对你的，针对你的离开条幅和不条幅是什么？这个是针对你的。所以说菩萨他要离开这个条幅。第二个要说的就是觉广了，觉广说的这个，觉广的这个就是到现在就是声闻法呀，觉广就是典型的声闻，典型的声闻。离开条幅不条幅是什么？哎，李海说了是般若，我的天呀，般若是什么呀？哎呀，这没完了，算了，不说了。离开条幅和不条幅是什么样啊？觉广看一下这个，应该条幅其心还不能驻着在这个条幅上，但是也不能驻着在不条幅上。不条幅的是愚人法，对吧？你现在肯定在条幅，但是条幅的是声闻法呀，条幅是声闻法呀，觉广，觉广的就是这个。不落两边，那你这不是在条幅吗？你没有条幅你怎么会有一个不落啊？都离开了还能是什么呢？谢明达你说，说条幅承认有可条，你这个太弯曲了，梁师兄，就是说条幅你说的那个不住有念，就是有念但是不住念，你说的这个不住念我认为就是一种条幅，不是无念但是不住念，这不就是条幅吗？我们接着往下看吧。这个后面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离此二法是菩萨行，然后呢就是因为菩萨的这个内证是这样，所以你看着菩萨是怎么样啊，菩萨一直是有生有死的，有生有死的，有生有死，你看着他是生死，他是污染吗？他这根本都没有污染，菩萨一直是寂静涅槃的，一直是寂静涅槃的，但是他并不取一个那个灭度的涅槃，是随缘应物啊，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这是这个注意涅槃不永灭度。菩萨这个不是凡夫行，也不是圣贤行，这个都好理解，这好理解。但是我们修行人呢，就是说的，最起码你要知道，就是说的是，你现在不同于凡夫，但是你也不能就是取那个圣贤位，就是心取圣贤，身取心取圣贤。你有这个想法，你也应该提醒自己啊。提醒自己不要去攀附，不要去攀附有个圣贤可证，你要在知见上经常的提醒自己，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并不是肮脏的，并不是肮脏的，但是它是干净的吗？它是干净的吗？多少个人给自己的修行贴上了清净的标签，多少人？少吗？多少人在给自己贴清净的标签？你在这个五浊恶世修行，你还想清净，你就别想了。这是我说的啊，这是我说的。虽过魔行，而现降众魔，这是虽过魔行，就是说他超越了，他超越了魔行，他不是说的是对峙的，跟魔行对峙的，把魔去灭掉的，他超越了魔行，他越过了魔行，他超越了魔行，他没有跟魔行他们就是有一个对峙关系，但是呢，你看着他还是降服了众魔。求一切智无非是求，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求一切智无非是求，就是说你看他一直的就是说的是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学什么学什么了，这对于他来说的话都是度众生的一种学习，都是一种学习，这是这一个。这个一切智就是说的是跟那个这个出世间的智相对的，出世间的智相对的，出世间的光有出世间的智也不行啊，他世间的事情他也要知道一些，掌握啊，掌握，这就是圆融的一种智慧吧，或者说是厚德智吧。无心可调，你哪来的这句话啊？无心可调却有你这一句话可说吗？这是说到了降伏众魔，降伏众魔，求一切智 后面说的是一切诸法不生，一切诸法不生，但是不入那个无生法忍的位，无生法忍的位，说到这儿了。我觉得这一段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是那个离开了修行和不修行，离开了造作和不造作，离开了调伏不调伏，这才是菩萨。还有一些人我想到了还在调伏腿呢，不调伏腿怎么调伏心，我的天呀，这就是没有看不入正位的意思，就是说啊，正式的入了一个菩萨位，正式的入了一个佛位，这就叫做不入正位，就是不入一个明心见性的位。按照我们的说法来说，哦，他明心见性了，哦，他是出地了，他是八地了，谢谢你给我受记是八地，我不入到这个正位上，你可别说我是八地，别冤枉我了，嗯，这是菩萨，别说我是出地了，你这是骂人呢，这就叫做不入正位。后面呢还有虽观十二缘起而入住邪见什么什么的，后面呢还有，今天呢就先到这儿吧，先到这儿吧，大家多看看这一段，我看也行。不着名相位，你是不是着了一个不着呀？他那个不是不着名相位，不入正位就是不着圣贤位，不入圣贤位，他现在出了凡夫了，他要入圣贤位，圣贤位就是这个正位，他不入这个圣贤位，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不入名相位，不着名相位，是不入那个圣贤位，你可别说我是圣贤啊，是这个意思。好吧好吧，摆做陈师兄的问题，我看看是啥问题。修心中心还持戒吗？这个人啊，他修心中心没有啊，嗯，他还没有修心中心的，他没有修心中心。修心中心的跟佛弟子是一样的，佛弟子该怎么持戒他就怎么持戒，别的我不愿意多说。他这个人应该还没有修心中心，他可能看我们答的可能是哪不顺眼还是啥啊，没修的。佛弟子都应该持戒，关键是你对戒别误会，关键是你对戒别误会。剩下的我不想多解释，他没有修，我跟他解释，解释不好，他误会了。戒就是戒啊，这个事儿的话有戒相有戒体，这一切的戒相都是为了到戒体这儿。但是并不是说他就拿着这个戒体就让你纵容这个戒相，纵容戒相是不对的，就是纵容他不要这个戒相是不对的，但是只求戒相不求戒体也是不对的，这两头都不对。也就是说的是一味的攀缘，就是说的是我不犯戒我不犯戒的，这个忘了这个戒体，根本就失去了这个戒体的，在我们心中心这不叫真正的持戒，这是一种。第二种的就是那个去各种的去犯戒不在乎戒的那种的，他还认为他持戒，那也不对，这两个都不对，就先这么说吧。他不了解他的情况，不了解他的情况，但是他没修的大抵能够知道是啥样。在 IS 里，在 IS 里你有什么你还可以问，你还可以问。任何的佛弟子都应该持戒，但是怎么个持戒，这个历代祖师可是有很多的解释啊，包括戒律的祖师也有解释。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南山律学的最好的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可是重新整理了南山律啊。弘一法师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子，直向而求咫尺千里，直向而求咫尺千里，这是他说的一个很有名的诗，这是真正持戒的，这是真正持戒的。而且他也并没有坏一切戒相啊，但是他开口说话是你就是你只求相，那就是对直向而求咫尺千里，这是弘一法师说的。你看看觉广就不一样了，觉广说哦，弘一法师持戒很严谨。你说的这个是戒相的，你说的这个是。还没有老师在看祖师文集啊，没有修心中心。好好好，你看过元音老人的视频呐？看过元音老的视频，我不知道你这个地方是怎么样。你就是说的是这么说，不管是持戒修定，都是为了让你开根本的智慧，开根本的智慧，明心见性，这样才有可能断除一切的烦恼，才能有可能除一切的苦厄。持戒也好，修定也好，都是为了开根本的智慧。所以说呢，你就应该尽力的去做，但是不要把这个事儿想得多可怕。你想的多可怕，都不好迈步了，那也不好。这是对陈斌说的。 戒律很重要，你去受过受戒好几次了。你觉广，你给我说一下元音老人是怎么说戒的？你去找一找吧。元音老人是怎么说戒的？人家说元音老人，人家说师父啊，我要去受菩萨戒。元音老人怎么说的？你去给我找这一段，就有这一段。我记着《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里有。师父，我要去受菩萨戒，您看如何？元音老人怎么回答的？你贴出来，你贴出来，你来教育我们，我等着被你教育啊。弘一法师持戒很严谨，怎么持的戒？直向而求，直使千里，他就是这么持的。到点了，大家有问题要问老师没有？袁师兄，我先下麦，你来上，你来上麦，你赶快上麦，我下去了。
看看，还我们稍微等几秒钟。这一段确实，说的很究竟，和《金刚经》，我觉得和那个《菩萨云迎合住迎合》，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刚好可以对应上了这一段和《金刚经》的这一段。
然后袁师兄就是，袁师兄，我觉得就是到了这儿，我想说的是啥？就是维摩诘啊，他说经的时候，他说的很细，然后他是层层递进的。他是层层递进的，但是他说了后面的时候他是扫荡了前面的，所以看着他是层层深入层层递进，他扫得很彻，扫得很彻，这个很细致啊。说完了。袁师兄你接着来吧。
好的，没什么了。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吧。下周五继续啊，继续维摩诘经的总结。老师晚安，各位师兄晚安。